可以啊，应该是那，这个是哦，哦，OK，好，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也是感谢啊，请传道啊，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来跟西北堂的弟兄姐妹啊，也是一起敬拜，也是啊，一起来啊，在神的话语上面啊，我们来等候神，我们啊，就先一起来祷告啊。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谢谢你，你招聚我们，要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主，你也招聚我们，要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哦，主啊，愿你自己的教会在你面前也蒙你自己的恩典。主，让我们每一位在你的教会当中，互相成为肢体，我们能够服侍教会，我们能够建立教会，来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求主向我们开启，让我们的眼睛可以看见你自己对教会的那一个旨意、那个带领，好叫我们真的是在敬拜你的当中我们的侍奉我们也能够跟主同工叫你的教会得蒙你自己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今天跟大家一起来有一些对教会的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思考。那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参与在教会的当中，一定都是非常的关心教会，哈。那特别是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不少弟兄姐妹是4年前还是5年前，我们职堂的时候就开始参与在这个教会当中了，哈。所以我想，我们都会非常的关心。教会的属灵光景，我们很关心教会的走向。教会神设立教会在这块地图上面，在这个地方，神对教会的旨意是什么？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那我想这些都是很实际的问题。我们特别会关心说，我们有没有在实旅行，或者说在实践？神对教会的那个目的，好，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比较往这个方向来思考。那所以呢，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叫做“宣教导向的教会”哈。那这个题目一听就有一点好像专有名词哈，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非常抱歉哈。不过我想解释一下，大家就会了解。那特别是说从这个角度呢，盼望我们能够一起更晓得怎么样来参与服侍教会。然后让我们的教会实在是走在神要教会走的道路的上面哈。那我就先破题来说，到底我说宣教导向的教会，这个宣教导向是什么意思呢？宣教导向的教会意思就是说，教会是全然为了宣教而存在并且运转的。好，那说到教会全然是为了宣教而存在，这是一个概念性的东西，我想。有些探讨，弟兄姐妹不难去了解或者是接受，但是通常挑战的部分是什么？不，挑战的部分是那个运转的部分。哈，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教会存在的一个核心的目的跟意义，那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把那个意义、那个目的，把它真正的实践出来？但是呢，我要讲宣教导向的教会，就是这个意思。教会是全然为宣教而存在，并且运转的。那这个句话本身，我就不觉得说，所有的弟兄姐妹都马上能够接受。我们会问这个问题，是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教会真的是为了宣教而存在的吗？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段经文哈，在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你们在荧幕上面也可以看到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大家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很值得我们再一次的深入的去思想这段经文，主耶稣在告诉我们，好，所以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再念一遍，好不好？好，短短的3节经文，好，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哈，那其实这段经文短短的三节我想很多的讲员都可以分享出很多里面很丰富的内容。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就是讲到主耶稣给教会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教会要去指万民来做主的门徒，就是很清楚的，主耶稣有一个旨意，而这个旨意是要透过教会来完成的。这个旨意就是主耶稣要让万民，世界上所有的族群都包含在内，万民万国的人都能够来成为他的门徒，就是来进入到他的救恩的当中，来敬拜神，成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来在主耶稣这个永恒的救恩里面有一份。换句话说，主耶稣要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以至于他们不至沉沦，借着信的耶稣，他们能够得到永远的救恩，得到永远的生命。所以主耶稣吩咐教会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这个使命，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听到了，很多人会提到说，这就是主耶稣的大使命，或者说耶稣基督的大使命。那为什么会称它为大使命呢？我想在圣经里面真的没有其他的经文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原因就是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你会发觉到说，神给教会很多的命令，可是神真的只给教会一个使命。你知道命令跟使命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命令是我吩咐你去做，不论结果怎么样，你就是要做。你要爱人如己，不论你爱了他，他会爱你，还是你爱了他，他反过来杀了你，你照样要爱他。所以命令是不管结果如何，你都要去做的。可是使命是什么？使命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结果，一定要达成的。一定要达成的这个结果，就是万民都能够听到福音，能够有机会来成为神的儿女。所以，整本圣经真的是神给教会的命令非常的多，可是神给教会的使命竟然真的只有一个，就只有一个，就是这个使万民来做主门徒的这一个使命。所以。其实不仅是如此，你如果在整个圣经再去看的时候，你同时会发现到说这一个使命，OK，谢谢呀，这一个使命是谁也没有托付给教会之外的任何一个群体。换句话说，去使万民能够来成为主耶稣的门徒。如果教会不做的话，就没有人做了，就没有人做了。所以，其实你从圣经里面很多经文环绕的，跟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一段经文环绕着它相关的所有的讯息总合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到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答案，就是说。整个教会的存在，神设立教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到万民。神设立教会的整个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福音传到万民，让万民能够有机会听到福音。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的所在。那我们常常在说宣教，刚才也是一开始就说宣教导向。那很多弟兄姐妹就会问说：“那什么叫做宣教？”我是不是这前面？这应该是下一个。对，是这个。什么叫做宣教？好像宣教跟刚刚这个大使命完全是两回事，两件事情。其实不是的。你中文你比较会有一点 confusion。可是，如果你去注意英文的话，你就发现到说，宣教的英文是什么？宣教的英文是 missions，missions 就是 mission 的复数。所以，其实 大使命，使命是 mission，宣教是 missions。所以原来宣教跟使命不是两件事情。原来宣教就是什么？宣教是就是履行使命的行动。所以如果教会的使命就是这一个我们说的大使命，就是教会的使命。那其实我们在讲宣教，什么叫做宣教？宣教不是只是宣一个教的一个动作而已。宣教其实就是指所有我们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就是宣教。好，这是宣教的广义，但是也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有整全性的那一个含义。所以我会鼓励弟兄姐妹，当你去思想宣教的时候，你先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宣教。宣教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种不一样的事工，有的是做职堂事工，有的是做青少年事工，有的做儿童孤儿院的事工，有人做广播事工等等的。可是背后的核心的定义就是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为了要使万民都能够来认识耶稣，甚至来归向耶稣，这就是宣教。所以，如果耶稣给我们的这个使命就是教会存在的目的，那么宣教也就是教会存在的意义所在。宣教就是教会存在的那一个目的，所以你就不难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说教会是全然为宣教而存在并且运转的。如果教会全然是为宣教而存在，这是神为教会所定的教会的目的，那真的教会则如何来运转？我们都参与教会的很多的侍奉，这整个参与教会的运转就必须要环绕着宣教，为宣教而运转。所以我就跟就有一件有一句话，可能弟兄姐妹听起来会觉得有一点哈许哈，但是我想你仔细去想，你会同意这句话的啊。那在主里面，我们用爱心，我们来一起来确认一件事情：教会不是为你存在的，能不能同意？教会不是为你存在的，当然也不是为我存在的。我们的教会当然也不是为琴传道存在的，教会不是为我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存在的。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说教会是为我们这一群信徒而存在的。哦，我们就是神的羊，所以神设立的教会就是为了照顾我们这一群是神的羊群。所以呢，教会的同工们、教会的牧者们，他们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先把我们教会里面这些羊照顾好，每个家庭都顾得好好的，每个孩子都在主里面快快乐乐的。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人生。教会先把我们照顾好了，如果还有余力，我们再去外面扩展教会。完全把教会的目的搞错了。我想，我们如果认识神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你就会同意，教会不是为你存在，教会不是为我存在。教会是为着这个世上还有千千万万还没有听过福音的人，他们也必须听到福音，也必须认识耶稣而存在的，而存在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的运转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图哈。这个图我现在没有办法详细的说，因为今天有圣餐。那我会在主日学的时候稍微再把它比较深入一点的哈来说明，让我们去体会教会的运转怎么样能够履行宣教成为教会存在的目的。那总归一句话就是说，宣教应该成为教会所有的事工的中心，或者是这更具体的说，教会所有的事工所共同产生的那一个果效。教会所有的事工要产生一个共同的果效哦。如果 A 事工产生这个果效，B 事工产生那个果效，那教会就变成五马分尸，就不能够成就任何事情了。教会所有的事工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焦点的一个教这个总和的作用，那个作用就是宣教。所以这个图就是表示这个教会有很多的事工都围绕着宣教这个目的来运转。好，那 我逐日学的时候，我再更详细的来说。总是当我们用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来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让教会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这段经文来思考，这段经文要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宣教的教会这样子的亮光的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接下来今天信息主要要跟大家思考的，那就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那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那有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看见这里有给我们很宝贵的亮光。怎么说呢？第十九节这边，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就是核心的所在。可是，怎么样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呢？耶稣继续就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这就是教会怎么样能够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很重要的几个要点所在喽，OK，所以很多弟兄姐妹一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说，哎，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教会有没有在宣教？有没有？你们教会有没有在施洗？有吧？你们教会有没有在做教导的工作？有没有？你们教会教导弟兄姐妹圣经的话语的时候，有没有教导他们要遵守？有没有？都有嘛，对不对？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到说，大部分我们说教会应该要以宣教为存在的目的。那从这里一看的话，那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有在传福音，都有在施洗，然后都有在小组透过小组查经，透过主日学教导圣经的话语，也鼓励弟兄姐妹要遵行神的话语。那所有的教会都已经在宣教了嘛？那我还需要强调什么？所以你就发现到说，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宣教是不是有一些行动就叫做宣教？这些行动都是宣教的行动，可是宣教不是只是用行动来衡量的。就好像刚才这个图，我们有很多的事工，事工都是行动，可是宣教的真正意义不是那个行动，而是中间的那一个焦点。那个焦点，所以这就是教会的 to be 跟教会的 to do，不是教会做了很多事工，你们有在短宣，你们就有在宣教了。教会必须要有一种以宣教为核心的那种 DNA，那种教会的体质，这个教会才可能真的成为一个不仅是宣教导向的教会，而且是在神要让福音传遍万民的这样子的一个旨意的当中，教会可以真的被神来使用。你知道我们的 DNA 这个是大家都很有的概念印着你的 DNA 你是一个人的 DNA，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可以做是很多的理性的思考，对不对？你可以做很多智慧的判断你可以做很多工作，有人可以做 management，有人可以做一些这个手非常的 handy，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你知道，所有的这些能力都是在你的 DNA 里面都已经蕴含在里面了。可是你并不是一出生就能够做这些事情，对不对？你出生的时候，在你的 DNA 里面已经拥有这些你可以做的事情的那个 base 那个根据已经在那个地方了，可是你不是出生就能够做这件事情，可是你如果没有这个 DNA，你一辈子永远不能做这件事情。所以今天其实教会最重要的还不只是教会要做哪些事情才是真的有在宣教，最重要是教会的体质，教会的 DNA 需要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教会。这个教会才可能成为一个能够宣教的教会，能够在神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上面，真的被神来使用的一个教会。所以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不是等到教会哇，这个财力雄厚，很多的人也够多了 同工人数也够多了，我们才开始宣教。那个只是开始一些宣教的行动。教会要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或者说宣教导向的教会，是从教会一开始成立，你就要开始 make sure 我们的教会有这样子的体质，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有这样子的一个 DNA 在我们教会里面。那这个教会逐渐成长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现这个教会就在开始发挥宣教的，不仅是行动，而且是真的宣教的那个影响力，那个作为，在 impact 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能够听见耶稣的福音。所以我要从这段经文，刚才只是从表面看好像要做这些事情，我希望深入一点跟大家来思想事件教会需要有的关切。那这个关切就是从教会的生命，从教会的体质里面，教会真的是非常的看重这样子的事情。当教会的整个生命是非常注重这四样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可以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所以我就跟大家一起要来分享四个方面啊，这是不是？为什么这个一下子就全部出来了？好吧，没关系，我们就四个就放在这个地方。那很快跟大家一起思想四个方面教会的关切。那首先第一个，教会要有一种非常针对个人的关切，个人性的关切，什么意思？就是教会在所有，不论你在儿童事工、什么事工、小组事工，你主日学也包括在内，在你教会很多的事工的当中，这个教会是非常的关切每一位个人他的生命的光景。为什么说教会需要有这个对个人的很针对性的关切呢？因为这里耶稣讲到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什么？做主的门徒。你知道门徒是一个很个人性的概念，不是群体性的概念哦。今天我们在这里一群人混，不要说混在一起了，我们一群人在一起，哈哈呀，看起来我们都是基督徒，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可是事实上，在我们中间，如果我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就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如果我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今天不会因为混在你们的中间，我就变成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门徒是一个很个人性的概念，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带领弟兄姐妹，我们要履行主耶稣的大使命，对不对？要使人做主的门徒，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对每一位弟兄姐妹要有非常个人性的那样子的一个属灵的带领。这就好像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保罗讲的一句话，保罗说：“我们传扬基督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怎么样来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有没有发现保罗在侍奉的时候，他不是只是泛泛的侍奉一个群体，他非常的注重每一个个人，对每一个个人可能都有不同的劝诫，可能需要有不同重点或者说强调点的教导。对每个个人都要一个一个的把他带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直到他完完全全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里不仅是有一个个人性的带领，而且是很有目标性的带领。而这个就是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要让教会成为一个能够领人来做主门徒的教会，我们需要有的一个很深的一个关切。我就发现到说，今天在教会里面，包括我自己以前服侍的教会，我不是批评别的教会，我自己以前服侍也是发现到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个不足，就是什么不足？就是教会里面常常群体性的事工远多过个人性的事工，有没有这样子的观察？有没有这样的发现？其实老实说，主日崇拜也是群体性的事工，主日学也是群体式的事工。团契小组啊，比多一点个人，很多时候也是蛮群体的，其实教会里面很多事工，教会花最多时间在建立的这些事工， 很多都是群体性的事工，其实非常针对个人的需要来带领人的事工，在很多教会里面是相当缺乏的。可能关怀探访是比较个人性的，但是不是个人性就好？你如果从刚才保罗的那句话，你就发现到说，不仅是针对个人，而且要很有什么目标性。这就我自己在这人面前，很多时候就为很多的过去的服事就要悔改了，因为很多时候我去关怀一个弟兄，我关怀一对夫妻的时候，哎呀，他们夫妻吵架，我们就去关怀他们，哎呀，彼此饶恕，彼此认识，彼此担待，然后夫妻的矛盾化解了，感谢主啊，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常常都是把一些problem 把它 remove 掉，我们就以为大功告成了。可是事实上，我们在弟兄姐妹身上，不论是教导，不论是关怀，保罗让我们看见到说，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性，每一次针对他的一个服事跟带领，都要把他再进一步的带向哪里？带向在耶稣基督的里面，那个全然成为一个向主委身、为主而活、能够被主使用的这样子的一个神国的工人。所以，我们说教会不是为你存在的，并不表示说教会不要关心你。教会还是要花很多精力来关心我们，来带领我们。可是，带领我们本身不是目的，不是教会的目的。教会带领我们、照顾我们、装备我们的目的是要把我们每一个人都建造成为一个在神的国度里面可以被神使用的器皿。所以，教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侍奉，就要有非常强的一个着力点，而且有非常清楚的目标性。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同工都在教会里面有很深的、很多的服事。我想我们在用这个来彼此互相的勉励，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事的时候，我们花有让主让我们花很多的心力，真的是认识了解每一位我们在服事的弟兄姐妹，然后我们有很清楚的目标性，带着他一步一步，不是家庭美满就好，而是要把他带到他能够成为一个神可以使用的器皿。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就不会只是 run program 而已，而是会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做这样子的一个针对性的生命的建造。然后第二点，第二个很重大的关切是万民的关切，也是一个族群的关切。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不是只是叫我们去吩咐我们去使人做主的门徒这样子而已，主耶稣是吩咐我们去什么？使万民来做主的门徒。门徒是一个很个人性的一个关切，可是万民却是什么？却是一个群体的关切。换句话说，当我们要去履行主耶稣这个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就需要 catch 一个放眼普世、胸怀万族这样子的一个宏观的视野，因为整个使命是宏观的使命。所以主耶稣的大使命很奇妙哦，有非常针对个人，也有非常宏观的一个 picture。我们需要 catch 那个宏观的 picture，我们才真的是在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上面，我们能够跟神来同工，能够跟神来同步。所以换句话说，你知道这个放眼普世的这种宏观视野哈，如果说这个就是主耶稣给教会的使命，给教会的这个核心的吩咐，那你就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设立教会，绝对不是要让在这里设立了教会，就让这个教会永远成为一个巷子口的杂货店。你们知道巷子口的杂货店吧？我家小时候，我家巷子口就有一个杂货店。到了我长大了，后来我来美国了，来美国好多年了，再回到我家，就走到巷子口，那个小杂货店还在那里，还是一间小小的杂货店。 从一开始这个杂货店就是服务我们这个前后两三条巷子里面的人，过了30年、50年，他还是只服务这两三条巷子里面的人。神设立教会，不是让教会永远就是只是一个巷子口的杂货店。神设立教会，其实是要教会成为什么？成为跨国性的企业。哎，你不要说这个野心太大哦。我记得前几年我跟师母们，我们去泰国，我们有机会碰到一个华人，哇，很高兴啊！哎呀，在这边碰到华人，就聊聊几句啊。你来这边做什么？啊，我来这边做生意的。不，我就立刻就奉承他一句，哎呀，你这个可是跨国企业啊！我说不敢当，不敢当哈。那我就说，那你们公司有多少员工？啊，不好意思啊，只有我一个。哇，人家才一人 one man company 就可以成为跨国企业啊，从中国跑到泰国，又跑到好多的国家去啊，哈，哦，可是今天真的是很多的教会，在一个地方成立了多少年，就仍旧只是那个巷子口的一个杂货店，不是的，教会的影响力。必须要跨向万族，教会需要有一种宏观的视野，让我们的教会的 impact 绝对不是只是 local，而且是 global，是 global。所以教会要宣教，教会就一定要有一个放眼普世的一个胸怀。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放眼普世的一个胸怀，那其实我们不论做多少的事工，哦，其实都还不算在宣教，不算在宣教。那当然，这个放眼普世的胸怀，就会带领我们去带出一种对特定族群的关切。好，哦，那这部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讲太多，我就只 point 一个要点，就是说，当神带领我们放眼普世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寻求说，在这个世上有那么多的族群，大族群、小族群，有哪个族群，或者说哪几个族群，是神特别要托付给我们教会的？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要领受一个族群的关切，因为神的宣教的事工，在所有的族群里面。神其实要带出来的都是一种这个群体归主的浪潮，在20世纪我们看见到中国人的群体归主的浪潮，20世纪的后半期，这是一个非常 amazing 的一件事情。到了21世纪，我们现在开始在看见穆斯林归主的浪潮。其实最近我们去到印度，我们也看见在印度那里也有一个归主的浪潮的那个火种在那里开始在燃烧起来，所以带出一个族群的关切，就是让我们寻索到神特别要托付给我们的族群，然后我们就把我们的教会的精力、我们的关切投进到他们的当中来服侍他们。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来。我赶快进到第三点，第三点，第三个关切就是一个去的一个关切。主耶稣在这里就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说，主耶稣可以不说去，因为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大概都知道一定要去。可是主耶稣在这里讲去，不是只是讲一个行动。主耶稣更是在讲一种 mentality，一种态度，一种去的态度，而不是一种来的态度。你知道，很多时候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姐妹，的宣教的态度哈，是来的态度哈，非常的看重宣教。哎呀，可是呢，那个是来的态度。怎么说来的态度？就总是坐在教会里面等着慕道朋友来教会。坐在公司的这个 cubic 里面，等着同事来问我关于信仰的问题，等着同事来问我说：“你们教会在哪里？我想去你们教会。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坐在那里等着人家来。哦，当人来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啊！哎呀，来了，我们中间我们也很关，对他很非常的这个爱他，包这个服侍他。哦，我们很关心他，可是我们的态度却是一个来的态度。你知道这个来的态度哈，有一个可以用一个专有名词来讲这种宣教的模式，叫做守株待兔的宣教模式哈。我们都知道守株待兔，对不对？那个有一个农夫啊，每天就坐在那个树旁边，就等着什么？等着有一天有一只老鼠啊，不，一只兔子，砰砰砰砰砰跑过来，砰一个撞到树上，哎呀，就昏倒在这边，带回去。嘿，今天捕到了兔子了，就守株待兔。结果你知道，他终究逮到几只兔子，几乎是逮不到一只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教会的宣教走不出去。教会的宣教要走出去，我们就需要有一种去的态度。我们会主动走到需要福音的人群的当中，我们主动的进到他们的文化里面去。所以不仅是人走进到他们的当中，我们的心也走进到他们的当中。这几年其实智华宣道一直尝试着去拓展很多不同地方的一些宣教的合场，然后呢，我们就会邀请，我们就会鼓励教会的牧者或者同工能够跟我们一起去那边去看见到那里的宣教的需要，然后可以带回到教会里面来。其实这就是一个去的一个态度，因为你如果不先去到他们的当中。你永远看不见那个异象，永远听不到那个呼声。我们去到他们的当中，我们才有机会去得着他们。那这个去就不只是人去，你知道吗？我们其实8月我们才刚从印度回来。那这次呢，我们有好几位姐妹哈，都是儿童事工的同工等一下我会分享一些印度的事情我们一起去。那他们是第一次去印度，那就是一个去的一个宣教的态度咯，对不对？宣教的一个 approach 是去的态度了。可是呢，你知道吗？一到那边就发现，印度人吃饭都是用手吃的，而且我跟你们讲，很多时候印度人吃饭前是不洗手的。所以我们的姐妹就分享了，哎呀，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时候，看见他们拿着手就这样子拿着吃。突然间，这个所有的胃口都没有了，就看着那个用手拿着吃啊，他整个胃口就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吃不下去了，不想吃了啊。所以你看，你人去了，可是其实你的心还在哪里？你的心还在过美国的生活，是不是？可是当我们去了1个多礼拜了，到了最后2、3天，我就看见我们的姐妹们。手也伸出来了，也开始拿着，就吃了，所以这就是当我们有一种去的态度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人去，我们的心也进到他们的当中。那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态度，就会让我们在宣教上面，真的是一种生命的影响力才会出来，才会出来。那当然，这种去的态度，其实讲白了，就是耶稣的道成肉身给我们的那个榜样。那我想，我在这边没办法这个讲太多，总是我们先从我们的身边开始操练，至少在我们的身边，针对你的邻居，针对你的朋友，我们都一同的来 grow 一个去的态度。我们是主动去跟他们做朋友，主动跟他们分享福音，主动的来关心他们。那种去的态度，就会让我们整个教会，等于是我们的文化的一个部分，我们就有一个去的 mentality。那我们的教会就可以被神使用。那最后我要赶快进到第四点哈，那个秦传道跟我说10点半一定要结束。呀 那第四点就是一个教会的关切，就是我们 当我们关心宣教的时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只关心教会对外，然后对教会就不关心。其实教会跟宣教是一个紧密互相连接在一起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去参与宣教的时候，你一定要非常的关切在宣教合场里面教会的建立。你想想看，耶稣这边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然后我们就顺服主耶稣的命令，我们就去到神要我们去到的这些还没有信主、未得福音的人群的当中。可是去到那边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们就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哎，有没有发现这个地方有一个 very interesting 的问题出来了？因为你要施洗为人施洗的时候，是要把人带到哪里去？带进教会里面来，对不对？每次我们为人施洗，我们都说施洗受洗归入教会嘛。所以，当你进到宣教合场，在那里带人信主了，你要为他施洗。单单这件事情就让我们看见什么？你从你的教会走出来，进入宣教合场，在宣教合场那里，要不要建立教会？一定要建立教会。所以，其实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两面性的一个观念。第一个观念就是教会一定要宣教，因为这是教会存在的目的。第二个观念就是宣教一定要建立教会，教会又一定要宣教，宣教又一定要建立教会。结果，宣教跟教会变成是什么？是一个神要建立的一个循环。当教会不断的建立，不断的出去宣教，宣教不断的建立教会的时候，神的国度就扩展了。所以我刚刚有一句话是主日学的时候，我才要更深的去说，教会有很多的事工，所有的事工要发挥出一个共同的一个作用，一个结果出来，那个结果就是宣教，宣教的行动跟宣教的作用，这是教会所有各样多元的事工总合起来所发生的作用。同样，宣教也有各种不一样的宣教事工，有广播事工，有媒体事工，有青少年事工，有儿童事工等等的。你还可以列出有医疗宣教，还有很多很多宣教的事工，也是有那么多元的种类。可是，所有不管你参与哪一种宣教，最后共同一定要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建立教会，建立教会。所以，教会是宣教事工的核心，宣教是教会事工的核心。所以，当教会不再宣教了，或者是在宣教的合场上面没有建立教会，那神的国度就停在那里了，神的国度就没办法再扩展了。当教会出去宣教，宣教也在建立教会，那神的国度就在这个循环的当中一直扩展，一直扩展。原来教会跟宣教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整个连接在一起的。任何一个都不能够没有另外一个，教会不能没有宣教，宣教不能没有建立教会。所以弟兄姐妹，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不是一个宣教士，神没有呼召我做宣教士，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就不需要了解宣教，我就不需要有什么宣教官。No，教会跟宣教既然是不能切割的。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你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健全的宣教官，你才知道怎么样服侍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能够真的是成为宣教的教会。同样，如果神差派你出去宣教，绝对不是说你是一个宣教士，你就不需要有完整的教会观。每个宣教士都需要有非常清晰的教会观， 他的宣教的服事才能够促进到在那个合场里面，教会能够被建立起来。所以，教会一定要成为宣教导向的教会，宣教最终一定要成为教职堂导向的教或者宣教，不是每个人去宣教都一定要直接做职堂事工，但是宣教一定必须是职堂导向的。感谢主，神让我们西北堂很多弟兄姐妹过去几年的服事，我们有职堂的操练、职堂的训练。神设立西北堂，一定有神很深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彼此来激励。神给我们的眼光绝对不是只是要建立一个巷子口的杂货店。神给我们的托付是要让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加上还要再加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个西北堂，在整个神所创造的万族万民的当中，有神要托付给我们的合场，以至于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 impact 会是一个 global 的 impact。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教会交在神的手中，也把我们自己献在神的面前，求神使用。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来祝福西北堂，因为西北堂也是主你自己用宝血、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哦，主啊，真的是让你的教会能够满有主你自己的生命，满有主你自己的 passion， 满有主你自己的眼光。哦，主啊，满有主你自己的那一个旨意，充满在你的教会的当中，让我们成为一个去的教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在这里扎扎实实的装备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做主门徒的教会。哦，主啊，真是赐给我们那样子国度的眼光，去 global 的那样子的一个看见，叫我们走出去的时候，哦，主啊，这个教会就要把万民带到主你自己的面前来，使用我们，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一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